袭出手，上海江家族利益高官被捉到北京。中共内部混乱，达利文王毅会谈，共机绕台。金正恩访俄是向中共表达对北韩支援不满。杭州亚运安检疯狂，井盖上锁，保安大降差巡逻。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9日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期外界纷纷聚焦李尚福、张友侠等人是否被查处，以及习近平对军队的持续大清洗。但是与此同时，习当局在上海又展开反腐运动，再次触动到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家族利益圈。与江家有秘密关系的上海市国资委主任白庭辉在近日落马。中共的纪检部门9月14日宣布，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白庭辉被调查。不单止咁，仲有消息话白庭辉落马当日就被中纪委直接押咗去北京。如果咁样，就意味住呢一件案已经绕过上海当地嘅监察机构。上海国资委系中共上海市政府嘅直属机构，代表市政府对上海嘅国企行使出资人权力，负责监管辖下国企资料、人事同埋营运等。作为上海市国资委最高行政官员，白庭辉控制住上海为数众多嘅国企。但是根据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分析，白庭辉很可能只是一个代理人，查办他目的是背后的江氏家族。按白庭辉的履历，他是上海本土官员，曾经长时间在上海的交通系统担任要职，由上海地铁总公司副总工程师到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直到出任中共上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时政评论人士李燕铭向大纪元表示，白庭辉腐败案和上海的权贵势力网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在习近平当政干涉政治的超过20年期间，习近平的第二个仔江绵康操控着上海的交通和城市建设系统。白庭辉的落马涉及上海交通城市建设系统的腐败，并且和江绵康的贪腐脱离不到关系。今年以来，上海国资系统成为习当局反腐的目标，包括白庭辉在内，至少已经有7名高官落马。李燕铭表示，江泽民在被官方宣布死亡之后，江派老巢上海官场、江泽民老家江苏官场以及江绵恒操控的医药生物工程系统被重点清洗。现在和江绵康有秘密关系的上海国资委主任白庭辉落马，再折射出习阵营清洗行动正逼近江泽民家族各大政治经济利益的核心地带。江泽民的两个仔江绵恒和江绵康以及其他家族成员在上海建立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江家被称为中国第一贪腐之家。例如发生在2007年的招商银行认股权证案，是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的第一大案，导致超过50万股民血本无归，直接损失大约31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68亿美元，而券商就获得高达14亿美元的佣金，而参与造庄的人就获利更惊人。海外媒体披露，该案直接涉及江泽民的仔江绵恒以及其他2名正国级的江派高官。在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吴造来近日在 X 平台发帖透露消息，说早前海外媒体大量报道，说是以江派曾庆红为首的政治老人老批习核心，习近平知道之后非常嬲，要求中央办公厅质问曾庆红，另外还要曾庆红配合追查香港某银行账户当中 存有千亿美元巨款的中国人户口。他说这些钱肯定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由大陆转移出去的。曾庆红应该知道背景，因为曾庆红当时分管香港。他还透露，本来曾庆红可以用红线电话，即是内部专用电话，直接和习近平交流，但是二十大之后就要经过中央办公厅申请，要讲明情况的重要性，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批准才能够接通电话。所以这些老人基本都无法直接和习近平交流。香港实业家袁公仪曾经披露，中共权贵在海外匿藏总计大约10万亿美元的黑钱当中，江泽民家族占最大份额，大约10万亿美元。袁公仪表示，江泽民控制中国20-30年，当时江家势力遍布整个中国，包括最赚钱的三间电信公司以及上海的银行等，背后都有江泽民家族的黑手。此外，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的元凶，犯有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远奇曾经表示，江泽民虽然死了，但是他的恶行会被一笔笔记载在中国历史当中。近期海外媒体和网上都转载了中共元老批评习近平，习近平要被赶落台等这类的内部消息。美国之音有评论指出，不难发现相关传言当中有个始终如一的调子，那就是总能够在中共高层找到些什么人物被视为解决目前中共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这些人物的实际政治倾向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李克强、宋平、曾庆红乃至薄熙来、刘亚洲都能够被赋予挽救国家、挽救党的神威。讲来讲去，过去是四人帮作恶，现在是习近平混蛋，而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中共这个党。既然大家对高层某些人抱有希望，来自社会层面对目前当政者的压力也就会相应减轻，不需要我们反抗。人家宋平、曾庆红已经见到问题并且在这里发力，我们党从来都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等你知道实际结果，不是李克强代替了习近平，而是习近平踢走了李克强，已经太迟了。那好啦，一年之后消息人士告诉你，现在还有个曾克强，这样的循环并且回复，企图借此保住中共的江山万年统治。正值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之际，台湾国防部侦察到103架次中共军机侵扰，是近期最高纪录。有战略学者认为，两国有重要外交互动，军事活动循例会暂停或者低调。中共军方此举凸显了外交和军事政策的不协调，令人感觉内部政局相当混乱。台湾国防部统计，由17号上午6点起至到18号上午6点为止，侦察到中共军机103架次，其中穿越中线和侵扰西南以及东南空域总共40架次，而中共军舰就有9艘次。台湾方面呼吁北京当局立即停止破坏性的单边行为。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向中央社指出，今次侦察到中共军机的数量超过4月10号的91架次纪录。而在讲到中共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是否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6号至17号在马耳他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有关？揭仲就认为这个应该同会谈无关，相反，咁反而凸显中共在外交行动和军事训练方面缺乏协调。台湾国防部智库专家苏孝王表示，按常理，若果两国之间有重要外交互动，相关军事活动都会暂停或者低调进行。但是无论是今次沙利文和王毅的会谈， 亦或是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访问中国，但是就因为气球事件叫停，都令人感到中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不协调，甚至放任各战区各自为政的程度。舒孝王指出，自从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政委徐中波七月底无预警离任，以及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到而家都失踪等迹象，令人感觉中国内部政局相当混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为期六日的俄罗斯访问，九月十七号乘坐专列火车回国。日本媒体分析说，金正恩在疫情之后的首次外访选择了俄罗斯，此举是婉转地向中共领导层表达对北韩支援的不满。金正恩今次访问俄罗斯，受到俄方的隆重接待，似乎收获丰富。朝中社十七号报道，金正恩十六号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陪同下，参观了俄国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极音速导弹和军舰。同时，金正恩十三号在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军事事项、乌克兰战争以及加强双方合作。金正恩说，此行正值在北韩和俄罗斯关系发展史上开启友谊、团结、合作的崭新鼎盛期。金正恩今次访问俄罗斯长达六日，是他上任之后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原本外界推测疫情解封之后，金正恩会先访问北京，但是金正恩选择先访问俄罗斯，可能是表达他对中方的经济援助等方面感到不满。报道还指出，中国一直企在俄罗斯的背后发挥影响力，因此对金正恩的访俄有可能感到不是那么高兴。读卖新闻亦都认为，金正恩选择俄罗斯作为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出访地，可以视为中共对北韩影响力的下降。有分析师认为，中国为了显示对北韩的影响力，可能会邀请金正恩等北韩领导层官员访华。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车斗元对读卖新闻说，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目的在于牵制南韩、美国和日本同盟。南韩总统尹锡月十七号接受美联社的书面采访时候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对北韩和俄罗斯的行动更加团结。南韩和美国再次确认，北韩的任何攻击都将会面临两国立即回应，这将会最终导致北韩政权的灭亡。尹锡月还说，今后南韩和美国伸延威慑力量将会发展成为两国共同协商、决定、行动的一体型体系，那将会有效压止北韩的任何核导弹威胁。在中国举办的杭州亚运会已经进入倒数，当地安检更加严密，草木皆兵。当地网友披露，近日杭州的各类渠盖、井盖都被贴上安检标签，在杭州的地铁、高铁都要经过反复安检，保安仲被要求带住钢叉巡逻。当地人嘲讽杭州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除了马路边树木被围上不锈钢围栏，近日陆续有网友在微博发相片显示，杭州的各种渠盖、井盖全部都用封条封住，贴上安检标签。有网友发相片说，杭州为了亚运会安检了大街小巷的井盖，所有电井盖、通讯井盖、排污渠盖都组织检查，而且一井一标签，全部都封了安检专用的封条。有网友感叹，那还要加上锁啊，真是太夸张了吧，对自己国家老百姓都没那么上心。事实上，那已经是近年来中共举办大赛大会的常规操作，而且严密程度还不断递增。据公开资料，杭州亚运会将会在9月23号至10月8号举行，而各类保安措施早就已经开始，高铁站和地铁站都反复进行安检。网友说，杭州安检真是有点疯狂状态，我只是拿把遮遮 都要我把姐单独过一下安检。仲有人话杭州唔好搞啦，落高铁第一时间上地铁之前，仲要兜一个圈，而且要再次安检。不单止系交通，仲有知情者埋怨，而家只要系比赛场馆，连志愿者都唔能够带长病姐入去。早前杭州就已经实施全域禁飞，真系九月一号至到九号，杭州警方就查处咗53宗无人机违规飞行行为。到杭州住旅馆，无论你有冇无人机，都要签禁飞协议，每日仲要接收所谓嘅温馨提示。九月五号起，杭州当地派出所通知组织各小区嘅保安要带钢叉巡逻。山南海北，水患连连，众多灾民流离失所之际，中共耗费巨资搞面子工程。据媒体披露，杭州今次举行亚运会耗费巨资，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就将会投入2248亿人民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